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请看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七节。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七节，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听众朋友，这些经文非常好，所以作为祭司的应该就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使者是什么意思呢？也可以做另外一个翻译，使者也可以指天使。在启示录当中，我们看到神对以弗所等等七个教会的使者说话，在那里所指的使者是指谁说话呢？指谁呢？乃是神对教会的领导、教会的领袖来说话的。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担任教导圣经的人，负责教导圣经的。那么现在啊，我要做结论啊，我要把这段经文做一个结论。我认为教会的牧师、教会的传道人，他最主要的责任是什么呢？唯一的责任，可以说唯一责任，就是他要好好的教导圣经的话。这个传道人应该自己好好的读圣经，那么他好好研读圣经，并且要他的责任要教导圣经。可是今天有些教会却把牧师啊或者传道人啊当成一位公关人员，做公关啊，他是要去做公关的工作啊，到处去探访信徒啊，去看访有生病的病患啊，又安慰他们，那么常常让教会的传道人处理，花很多时间去处理什么教会的事务性的问题。这个其实这不是传道人的最主要责任，因为传道人他要专心的传道预备圣经，他不是处理这些事务性的问题。求神怜悯啊，盼望听众朋友你对你们教会的传道人，或者说你自己是传道人，应该要分辨。有一次我都接到教会有一位执事，他在教会里面，他不是传道，担任执事，他打电话给我，他对我说他对教会的传道人很不满意。那么他说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说我们教会这个牧师这个传道人把太多的时间花在研读圣经上，而没有关心教会的事务。那么我就问这位执事，我就请教这位执事，问他说你说你自己是教会的执事，你是教会的执事吗？他说是的。那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探访教会当中生病的人呢？哎，那个执事说我很忙，我工作忙得不得了。我就再问他说你知道探访是教会执事的工作，执事责任，你既然知这是你的责任呢，你应当去探访病人，你也应该花时间负责教会的行政事务，不然的话你就不要做执事。因为传道人的他的职责，神给他的职责就是什么？教导圣经的话，这是很重要。如果他传道人站在讲台上，他自己没有好好的预备圣经、教导圣经，那他就是问题很大的。如果一个传道人他在讲台上他没有好好的教导圣经，那他这个传道人就有大问题了。如果这个传道人他真正是花时间在研读圣经，他传讲圣经，他教导神的话，他所做的是什么？他就是蒙召，他所做他所该做的。他既然蒙召是做什么呢？就是做他所该做的事情，就是传讲圣经、教导圣经。那么听众朋友，你还记得读《使徒行传》，初代教会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当时的使徒他们面临到一个难题。什么难题呢？在初代教会就是有希腊籍的啊，就希腊说希腊话的犹太人的抱怨说，他们 的寡妇，他们这些寡妇啊被人忽略的，就是没有照顾到这些寡妇。因为当时啊，也许初代教会当使徒行传那个时候，他们只看重犹太人的寡妇啊，就是会讲那个希伯来话，犹太人的寡妇他们的需要。那么对于这些希腊籍的讲希腊话的犹太人的寡妇啊，就忽略他们啊，他们心里有抱怨。那么这个问题他们就提到使徒面前啊，向使徒报告提出来，看到当代的使徒啊，的确他们把事情处理得很好。那么使徒们就要求现在教会应该怎么样，指派要选这些选派执事来解决这些关于这种的问题。所以在使徒行传六章二节，注意你们可以翻到，听众朋友，使徒行传六章二节怎么说呢？那他们说，因为这些使徒就他们就说，因为使徒不能去，没有这么多时间去管饭食的事情。使徒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听众朋友，这些经文你可以记起来啊。现在一个传道人他的职责应该是什么？使徒行传六章二节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适的。那么我用我自己的经历啊，我牧养教会多年，那么现在我已经退休了，我感谢神啊！现在我是一个已经退休的牧师，我觉得退休之后啊，我觉得日子很好过，因为我已经不需要什么再去处理教会啊那些不长进的啊，像婴儿一样的这事工啊，因为我现在因为以前在教会里面啊，处理很多那个教会里面很多婴儿长不大，哎，花很多时间。我也退休之后，我也不必再做想到当时做那个行政工作，我主要工作我不是在做什么行政教会行政工作，因此我自己退休之后，感谢神给我有更多的时间，我就专心啊研读圣经，预备做这个福音广播的工作，研读圣经。如果让我回头啊，有如果能够回头再做一次啊牧养教会的牧师的话，我承认说哈，我在做牧师的时候啊，花在读圣经的时间呢不够多啊。如果有机会有一天啊，当然是不可能啊，真能够回到从前再做牧羊教会的时候啊，我会花更多的时间研读圣经，讲解圣经，我不会花很多事情做一些是执事们啊他们可以去做的事情。虽然啊过去也有人说，哎，麦基牧师，我认为啊你花太多时间了在研读圣经上，但是我个人认为我的职责当然是要好好的研读圣经，好好的教导圣经，因为这是一个做传道人，教会的传道人最重要最重要的责任，就是研读圣经，教导圣经。在这里我们看读这些经文呢，刚才我们读，这是利未人，就是马拉基时代先知马拉基，我们读这个是，这是利未人他们的职责什么呢？利未人的职责在马拉基时代，他们要好好的教导圣经，可是在马拉基时代那些祭司啊却没有尽责，没有尽他们的责任，也没有好好读圣经。因此神就对祭司说啊，我们看马拉基书第二章八九两节啊，我们回到马拉基书第二章八九两节，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立位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逊情面。这两节经文啊很重要啊，听众朋友我再念一遍啊，让听众朋友有个印象深刻。马拉基书二章八九节，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立位所立的约，这是万军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沾逊情面。接下来我要啊说一件事情啊，给听朋友做参考。基督教的国家啊，以前的基督教国家啊，在那个时候就做，也是很多年前，所谓一般的基督教国家，很多信徒啊，他们会遵从啊，听牧师讲话，听牧师的话。那么牧师的话所说的话很有分量，当时传道人牧师啊，在基督教国当中啊，应当是很有分量的。那么但是那种光景已经过去了啊，今天很多人对传道人对牧师所说的话，他们认为没什么分量，也不太听 这以前尊重传道人的时代已经过了，但是神这里很清楚说，当一个传道人啊，或者当牧师的人呢、啊，他不再传讲圣经的时候啊，要记得哦，当你不讲圣经的话的时候啊，也会有很多人呐、啊、会偏离的正道，因为你没有讲圣经嘛，所以你的会友就会偏离的神的真理的啊，这是做传道人啊要负责的责任，因为你没有讲神的话，所以很多人就因此偏离的啊神的真理。我们继续看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节，第十节，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这节经文我们来解释马拉基书二章十节什么意思。那么这里说到，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同一位父吗？那么有的解经家啊，就说啊，这里讲到一位父啊，讲到不是啊，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这个一位父是指什么？是指亚伯拉罕，就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接下来我们看继续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啊，就是提到什么？提到以色列和犹大。那么这里我们就知道啊，先知马拉基所指的是什么呢？他先是指啊，很清楚，马拉基所指的神是我们的父，所以我们看二章十节的下半，他说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所以先这里是指马拉基书二章十节的下半是吧，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那么马拉基先知很清楚地说到，神就是我们的父，听众朋友，神就是我们的父，很清楚，因为神是创造我们的父神，但是因为人类已经犯罪了啊，人犯罪的堕落了，起先啊，亚当被称为什么呢？神啊是我们的父，那么亚当是吧，称为神的儿子。但是人犯罪堕落之后，这个时候亚当就恳求神给他一个儿子，像自己一样。那么他就求神给他一个孩子，可是这个孩子啊，比较像亚当啊，是亚当的孩子，那不是神的儿子，不太像，他比较像亚当的孩子。于是我们看见亚当的后裔就是像他一样堕落，因为亚当堕落了，夏娃堕落了，所以他的孩子跟他一样堕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国，他们以色列国家本来是以色列百姓，后来他们成为一个国家之后，但是神并没有指明哪一个人啊，是他没有称以色列人他是某某人是神的儿子，所以圣经上神跟以色列国的关系没有指说他是以色列国哪一个人啊，他是神的儿子，反而他怎么说呢？他说指什么？反而说是这个国家，指一个国家一群体是神的儿子。那这个听众朋友，我们要想一想，在旧约圣经当中，神从来没有很指出哪一个人他就是神的儿子，即使神对摩西对大卫啊，这两个算起来很敬虔的人，从神也称他们，只是称他们是我的仆人摩西，我的仆人大卫，神没有啊说他们你是我的儿子摩西，你是我的儿子大卫，神没有这样说。但是感谢神啊，今天每一个人因为听了福音，因信耶稣基督，却成为了神的儿子啊。所以听众朋友，这是很特别，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神是创造宇宙的神，神当然也是我们人类的父。那么现在我们继续看马拉基书二章十节怎么说，什么是二章十节？我们主要讲这个马拉基的书二章十节，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的啊？注意二章十节下半说，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是神所拣选的族类，但是他们早就已经违背了跟神所立的约，而且以诡诈来对待他们自己的弟兄，因为他们这样做就是背叛了神啊！因为他们跟神之间啊，他们自己先背叛了神，既然他们已经背叛了神了，所以他们的人际关系就是彼此之间就以诡诈待弟兄的，人跟人之间就出了问题了。那么这是这里所强调，这个经文强调的。那么我个人，我对那些 还没有蒙恩的得救的人啊，我不太信任他们，这是我个人的，我个人不太信任那些还没有真正蒙恩得救的那人啊。对那些蒙恩得救的人，我比较信任他。虽然我自己我大半生啊都是接触，因为我在教会里面侍奉神很多年啊，可惜我也要把我诚实的对听众朋友说，我也不太信任教会里的人啊，因为我接触都是在教会接触，都是教会里面人嘛。但是啊，我也很诚实的说，对教会有些人啊，我是不太信任他。为什么我不信任他们呢？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教会有些人啊，他们也是一样，虽然说是基督徒，他们也是以诡诈待人，他们也是在教会里面啊也搞内斗，教会里面的冲突啊，教会里面这个教会领袖啊，执事之间常常恶斗，那么他们所做的事情啊，也伤害到教会，伤害到基督教。那不管啊，今天是属于哪一个教派的人，其实听众朋友你都了解，教会当中啊，有时发生的事情啊，因为教会有内斗嘛，所以教会就失去了好见证。盼望听众朋友啊，你在教会里面，应该有好见证，要不要有内斗，这个内斗要防止。那接下来我们看马拉基书二章十一节，特别进入另外一个问题，就谈到离婚跟重婚的问题啊。现在我们接下来我们看马拉基书二章十一节，马拉基书二章十一节，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了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注意听众朋友，我再念一遍这个经文啊，要经文讲什么？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这些经文已经明很清楚了，犹大人说他们行事诡诈，并且怎么样呢？在耶路撒冷当中，在以色列一生当中行一件可憎恶的事情。那么现在我们要解释，先知马拉基他是指谁呢？犹大当然是很清楚的，就是指犹大支派，以色列是包含的所有个支派。那么犹大这里当然讲犹大支派，以色列这个名称啊，以色列三个字是包含的所有的所有个支派。那么耶路撒冷当指什么？就指以色列的首都啊，耶路撒冷。二章十一节怎么说呢？二章十一节我们再看马拉基书二章十一节，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这个可憎的事情是什么呢？神说以色列，现在以色列百姓他们亵渎神，违背了他们祖先跟神所立的约，而且他们彼此欺骗啊，行事诡诈，又亵渎了神的圣洁。那么这里特别提到神的圣洁是什么呢？因为神不喜爱罪恶，神厌恶不圣洁的事情。在马拉基书我们已经看见神已经详细的指出他们所犯的罪，明确的告诉他们他们所犯的罪是什么什么。那么这是我们要接下来我们要说明的，在创世纪第六章一到七节啊，慢慢的解释，讲他这个时候他们以色列百姓他们犯什么罪呢？他们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这件事情。那么当这些回归从被掳之地回归的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回到应许之地了，哎，看见住在附近啊有些外邦女子长得很漂亮，他们做什么事呢？这些回归的百姓就离弃了自己原来的妻子，就娶了这些侍奉外邦偶像的女子。听众朋友，从整本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呢、啊、不断的在讲到这个犯这样的罪，相同的事情一错再错，他们犯罪。那么我认为创世纪第六章一到七节所描述的就是指这个情况啊。创世纪六章一到七节描什么？描写的重点在哪里呢？一到七节创世纪六章就是讲到神的儿子娶了人的女儿啊，就是这个意思，神的儿子娶了人的女儿。那么解经家，有些圣经解经家怎么解释的？他说神的儿子是指天使，然后说认为这些经文啊是讲说天使跟人的女子结婚了，结果就成了伟人的后代。这种解释圣经我觉得是错误的，不正确。那么我现在要引用马太福音22章30节，主耶稣怎么说？ 在马太福音22:30，主耶稣很明确的说，天使是不结婚的啊，不娶也不嫁，天使不结婚的。那么，所以创世纪第六章所说明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主要的意思是说，神的儿子就是敬虔的，跟那个不敬虔的后裔通婚的时候，那么这些敬虔的后裔啊，就开始堕落了。所以马太福音22:30，跟创世纪6:1-7，就是一些敬畏神的敬虔的后代跟不敬虔的后代，他们开始通婚的时候，那么就会堕落。所以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就跟那些外邦人女子通婚。这里特别啊，在引用听众朋友熟悉一个例子，就摩亚王，你知道当时摩亚王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非常不好的事情，他就雇用了一个假先知巴兰，叫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神却阻止这个巴兰咒诅以色列人。那么这个假先知啊，巴兰他想一个什么方法呢？这个假先知就向摩亚王啊做一个很坏的一个建议，就是一个诡计计谋。那么巴兰就说，你要使这些摩亚女子，叫这些摩亚女子啊跟以色列男子、跟他们通婚，摩亚女子啊去跟这些以色列人、混在一起，跟他们结婚。那么他们结婚之后，通婚之后啊，以色列人怎么样呢？就开始拜摩亚人的偶像，所以这个国家就堕落了。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国分裂成南北国之后，我们知道这个北国以色列，他们就里面他们拜什么偶像呢？就是拜偶像，就腓尼基人就把拜偶像的习俗啊传进了北国以色列。那么以色列国的王亚哈跟耶洗别，他们结果为什么亚哈王跟耶洗别他们结婚呢？他们通婚之后有个坏的结果，因为耶洗别的父亲是一个拜偶像的祭司，耶洗别是一个拜偶像的祭司的女儿。这位耶洗别的父亲啊，他不但是祭司，后来又成为推罗西顿的一个王。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耶洗别就把这些异端拜偶像的事情啊带到北国以色列，让这个以色列国啊终命运呢、将要灭亡的结果非常不好。那么从尼希米记，听众朋友，在马拉基时代，今天我们讲马拉基，在马拉基时代，从尼希米记就可以知道，那以色列百姓他们回归到那些回归的渔民啊，他们就跟周围，因为他们周围有许多有异教的啊，许多信奉异教的人在一起。那么当时以色列年轻人看到一个美貌的外邦女子啊，就很想就去娶她作为妻子。那么他们就离弃了圣经所告诉他们的原则，他们娶了外邦的妻子，然后呢，他们把原来自己以色列的妻子把她赶出门，那么就娶了这个异邦的女子。同样娶了外邦的女子以后啊，以色列这些这些丈夫就被引诱去拜偶像，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下场。那么在这里，听众朋友，今天现在的历史啊，我们常常说历史会重演，历史上啊，今天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什么新的啊，有一件今天很严重的事情，就是婚姻啊，男女结婚之后离婚率，这里我所强调的离婚的率节节的升高，这是每个国家今天是这样，离婚啊，结婚离婚率啊比结婚率还要高。这里我所强调的啊，我自己坚持圣经所教导的，信徒跟不信的人不能够结婚，信的跟不信的不要同父异母。如果任何一个男孩子还好，女孩子也好，他们胆大妄为，就是公然违背神很清楚的诫命，神已经很清楚，信的跟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如果他要这样做，不听圣经的话的话，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一定会出问题，就是结果就是自讨苦吃啊，自找麻烦，会让他的婚姻生活非常不快乐，不会有好结果的。当然啊，我希望说啊，如果这个事情已经做错了，求神帮助这些跟那些不信主结婚的。那么你说，哎，牧师，有的人也或者他信主了，这些都特例，但是当然我们希望他也能够悔改信主。那么我自己亲眼看到 啊，有的同工，教会里面的同工，因为他们的闺女出嫁很心急，要把女儿嫁出去，先找个对象。他说啊，先我们先随便找一个对象，等他结婚以后再带领他信主。那么我认为说这是次序颠倒啊，所以听众朋友要等到那个他信主以后才跟他谈婚嫁的事情，不要说啊先把他啊娶回来啊，或者把他先把他嫁出去，以后啊再说啊。我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跟生活，神的话应该在我们心里面引导我们处理婚姻的问题。今天特别是教会的同工啊，不可以嘴里说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啊，这是不讨神的喜悦。所以先知马拉基啊在这里说的很清楚，如果人假如说他信仰跟生活啊没有一致，那么他的结果是自食其果，这是特别在婚姻上会受到许多不好的后果。如果跟那些还没有信主的贸然啊就结婚，结果家庭就不快乐啊，这是听众朋友我们自己啊要小心谨慎处理这些婚姻的问题。今天时间关系，那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最后啊，我要欢迎听众朋友来信，欢迎你来分享关于一个信主的跟不信主的可不可以结婚，或者说信主跟不结婚它的难处在哪里，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啊？欢迎你来信啊，跟我分享。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